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很高兴再次与你在良友圣经学院相会。再次谢谢您愿意为主装备自己，做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也再次提醒你，一定要照我们所鼓励你的，也就是我们所期望的，把你在这一门课里所学到的去教导，去培训另外25个领袖，这样才能够有效地产生出大量有好素质的领袖，来填补今天教会里领导人的严重缺欠。好，今天我们要讲领袖训练初级课程第8课，优先次序与决策。上一课我们着重圣经的教导和原则，这一课我们就要偏重优先次序的实践和操练。我希望用这一课来装备你，来帮助你按照优先次序去带领，去规划，去决定，让你受装备之后处事可以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反应。首先我要介绍一个很实际很管用的优先次序的原则，或是可以说是一个优先次序的规则。也许你已经听说过这个著名的理论，原先是有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瑞托提出并开发出来的。他发现意大利全国 80% 的财富是集中在 20% 的人的手中。后来他到许多其他国家做普查，发现这个 80% 跟20的比率几乎完全不变。这个原理应用在商场上，最普遍看到的现象就是公司 80% 的业务是由 20% 的顾客获得的。甚至在生活中的芝麻小事上，这个原理也仍然适用。比方说，我们在 80% 的场合会穿我们最喜欢的那 20% 的衣服，我们会花 80% 的休闲时间与我们最要好的那 20% 的朋友在一起。这个原理在我们教会事工上也是很适用。比方说，教会里 80% 的事工是由 20% 的人做的。要达到 80% 的成果，我们只需要 20% 的时间就能够做到。换句话说，我们只花 20% 的精力就能够得到 80% 的满足。更典型的例子是，我们 80% 的时间都被 20% 的人占用去了。同样的，在教会的事工上，我们往往花了 80% 的精力，而事工只结了 20% 的果实。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抓住首要的任务，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概念极其重要，这不是一个西方的理论，而是在世界各个领域中普遍适用的。80-20 规则也告诉我们，如果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活动里去，就能得到最高的效益回报。事实上，如果我们关注优先的 20% 的大事，我们就可以完成 80% 预期的效果。这个原则也能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让你的领导更有效率。求神赐我们智慧，晓得如何来设定优先次序，来做出正确的决策。诗篇90篇12节这样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如果你把优先要做的事放错了顺序，那么这个原理就会反过来，变成付出 80% 的努力，只得到 20% 的成果。这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以利于我们更好理解这个课程。请你看讲义上的图画，左边一行表示你在一天之内该做的事情，包括各种大小事，有重要的事，有次要的事，以及无关紧要的事。把最重要的事排列在第一项，顺序排列到第十项是最不关紧要的事。如果你能完成左边顶上两项优先要做的事情，你就能得到 80% 的预期的效益。你能够达到这个效益，是因为你按照优先次序把事情都排列好。左下方的许多事情对神的国度没有多大的效益，你不应该首先关注这些事情。如果你关注琐碎小事，这个原则会给你苦头吃的。你花费了 80% 的精力，只能够得到 20% 的预期效果和成果。当然，从正面来看，这个原理也提醒我们，应该将时间投入在 20% 有影响力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从这个 80-20 的规则中来学到一些功课。第一，活动不等于功效。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做事做到忙得不可开交，你应该寻找最适合的人和事去投入你的时间。我们常常观察到那些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生命大大改变，热心侍奉，一身满劲，以至于认为全身投入拼命去服侍就是成效。他们觉得如果你不是每一天都投入许多小时，你就不是在为神成就大事。那许多传道人以为要越忙碌才表示越爱主，越忠心服侍主。事实上，我们不比事必躬亲，可以把事交给别人去做。我们也不必每一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7天地来为神做工。我们的目的不应该是保持忙碌。你必须学会物色人才，来培养同工，把时间精力花在最重要的人和事上。第二，苦干不如巧干。我们不要仅仅苦干，而要巧干。巧干这也意味着合理的分工，让同工们担当更多的责任，这也是个好管家的做法。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同工们的恩赐保留起来，应该让他们去发挥，让他们成为好管家，也让他们都学会巧干。而这样我们就不必过于辛劳。我们不是懒惰推卸责任，这一点要讲清楚。我们是要学会巧干，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工作。当我们的同工们也都懂得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的时候，神的国度就被提升了。神是按照我们的恩赐和能力来分配责任给我们的，他不会要你为一些你担当不起的责任去负责的。聪明的工作的意思是做你所能做的，而把其他人能做的工作分配给他们去做。忙得事倍功半有什么好处呢？好，第三，有条理就不必苦恼。如果我们学会有条理，处理事情就会更加有效，省下我们不少时间和苦恼。整理好工作环境，心情就自然轻松愉快。乱糟糟的环境会影响情绪和效率。你也许见过某些人的办公室，杂乱无章，满地满桌子都是文件，堆到比头还高。奇怪的是，办公室的主人总能够在某个角落或是文件堆里找到他要找的文件。但是根据统计，如果你把自己的办公室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天可能会节省3个小时找东西的时间。这也是商业管理课程中所教的。第四，由评估就不致停滞。按着目标来考虑我们的处境是非常重要的。要使自己的领导力更上一层楼，就必须经常对当前的情况做出评估。经常自我评估 能防止停滞不前。你可以花些时间去查考哈该书第一章三到九节，是和下面这两点，就是第四点第五点有关系的。我们要经常评估自己的进展，看看离目标还有多远，看看有没有偏离目标，如果有的话呢，就及时矫正过来。当然不必要太频繁，每一个月一次或是每一季一次就可以了。你要养成习惯，定期回顾自己的工作，回顾神的呼召，神给的使命和自己由此而定下的优先次序，看自己是不是照着做了。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每天总结自己的工作，看看自己每天定下的三个优先的任务到底完成了还是没有。如果没有，就要找出原因来，要对自己完全诚实。有的时候甚至你要请别人来帮忙你监督自己，他们不会和你过不去，而是起个督促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进步，才能不至于停滞不前。第五，规划你的优先次序，要有效的掌握每一天，不然时间就会来掌握你。不要让他人的要求来填满你的一天，记得重点不在于把你的时间表填满，而是要先把你的优先次序排进你的时间表。我们在上一课已经讲到很多关于规划优先次序的事，你可以回去再温习一下，我们今天就不再多提了。第六，反应不算是领导。在我们生活上和工作中，难免会出现各种的状况，我们对这些状况总会做出某些反应。好的领导不会做出一些消极和被动的反应，我们必须对各种干扰或是影响来做出正确而且是积极的反应，才不至于打乱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虽然可能有些乡村的步伐相对还没有那么快，但是慢慢当乡村都市化之后，步伐也会很快就跟上来了。我们很可能都被感染了现代人的所谓快餐症，两分钟之内快餐还没有送到手就开始抱怨了。在我们的服事生涯中也是这样，我们的事工都是要紧的事情，需要先完成，如果做了十分钟就突然被打岔，要暂时停下手上的工作，无法按照计划内的时间完成工作，我们就开始紧张起来，有时候就顾不上优先次序了。当你一旦失去控制，乱了方寸，只能够做出被动的反应，疲于应付，被急事所奴役，你就不是一个好领导者。所以必须慎重计划，认真执行。请记得，当你失去控制，就意味着你已经不再发挥领袖的作用了，而只是在应付当务之急。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正在忙着做一些与你最终目标毫无相关的事，你就已经成为应急的奴隶，而不再是领导了。第七，对琐事要说不，这跟前面两点是关联的。我们要学会说不，这个不字并不容易说，因为我们喜欢周围的人，也尽力的让大家喜欢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常常会希望能迎合大家，为大家所用待，可是我们不能总是有求必应。比如说你早上给自己定了三件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当你开始执行的时候电话响了，那怎么办呢？除非是房子着火了，或者是快闹出人命了，否则你要勇敢地对对方说，很抱歉，我现在不方便，两个小时后我再打电话给你。在紧要关头要敢于说不是完全合理的。那怎样才能够得体的说不呢？领袖对琐事必须敢于说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对大事说是。要注意的是，只有认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恩赐，清楚我们的使命，才比较容易决定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当某些任务不能推进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必须敢于说不。当然，如何有礼貌的说不，婉拒别人的请求， 确实是一门学问。你决定说不和你说不的方式和技巧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下面我就来讲三点，或许对你有一些帮助。第一，对事不对人。让提出要求的人理解，你不是拒绝他们，他们的主意和建议也许是很合理的，甚至是你所认同的，等你有了时间会全心去考虑。但是在此时此刻，你不能分心去处理或是考虑他们的要求或是建议，因为你有更重要更紧迫的任务要完成。要让别人明白你并没有拒绝他们，只是你不同意现在就搁下你手上的重要事情去做他们要你做的那件事而已。要肯定他们的想法，但是要解释这些想法不能有效地配合你现在所需要去成就的事。第二，尽量用为对方着想的出发点来回应，告诉他们你很愿意帮忙，愿意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让他们知道你不想敷衍了事，只是此时此刻抽不出时间来，并且给他们合理的原因。要让人明白你不是顺口拒绝，而是由衷的想要与他们配合，只是你的时间有限，现在不可能去做他们要求的事。第三，要灵活创意的转移，找出替代的方法。有时候要做一些替代的选择，或者是大家让些步，替他们想想如何可以不需要你的直接介入，而能够做好他们的事工，实现神所赐给他们的构想。尽量鼓励他们的信心，尽管你无法直接帮忙，你或许可以用你的影响力另外找人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全面考虑对提出要求的教会或是个人或是某些事工多少是会有益的。记得要养成习惯，千万不要用否定的语气来结束对话，不要把门关上。我们的使命是造就人，他们的主意或许真的是从神而来，是个好主意，但是此时此刻对你不适用。所以我们要学会玩具的智慧。让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神对我们的祷告说不的时候所附带的恩典。我们都知道神对我们的祷告可以有三种的回应：应许、拒绝或是等等看。我们回答人的要求也可以这样啊，可以、不可以或者等一会儿再说。当你说不或是等等看的时候，记得要附带恩典，而不是铁面无私的关上门。这当然需要不断的操练，希望你好好学习说不的技巧，更希望你能够把学到的经验向你所训练的下一代领袖来分享，让他们从你的经验得到收益。那么领袖要怎么样来善用他的时间呢？怎么样来充分利用他的时间呢？这是我们这一课的精髓。让我提出十个建议。第一，列出一张任务清单。或许有些人会质问，为什么一定要开列清单呢？顺着一件件的事去做不就成了吗？但是只怕你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就把其他重要的事情都忘记了，或者意外的事情发生把你的日程打乱了，你就根本忘了原来神今天要你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记住，列好每一日的任务清单，并尽力来完成。第二，定好优先次序。上一课我们已经解释过，事情要分大小轻重缓急，必须把最重要的事放在首位，但是执行要灵活。任务清单上列在首位的事可能会被刚刚来的新的任务代替，比如昨天定好的今天工作安排会受今天早上开会的决议所影响，本来第三优先的任务必须升级为第二优先。这也就是说，每天的清单往往会要根据实际的情况给予调整，而不是死硬规定一成不变的。第三， 避免完美主义，做事追求出色和追求完美是大有区别的。我们都希望把工作做得很好，这是符合圣经教导的，但是完美主义是我们要避免的一个极端的倾向，这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我们都不完美，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凡事都完美无瑕，我们应该尽力而为，把工作做好。追求完美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第四，凡事查问，追根究底，不要让习惯或情绪来阻止你调整你的日程和工作清单。如果某件事行不通，就坚决把它删掉，不要拖泥带水。随时要质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做这件事？凡事打个问号，经常慎重考虑，有没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我们不是要随便把事丢给别人去做，那样不是好的领导。我们是要把服事的机会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参加到服事团队里面来，一起完成主的工作。所以要经常质问评估自己的计划，以便随时做出调整。第五，积极期待挑战，不畏压力，别让压力使你瘫痪，而要让压力推动你向目标迈进。紧张能迫使你专心致志，使你做事更有效率。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谈过，我们需要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段去处理这些挑战性的工作。因为这些看起来好像很棘手的工作，往往是使你达到突破的前奏。很多时候压力会迫使我们更专注，更有效率地去发展我们的事工。第六，避免杂乱，杂乱使你工作无法向前。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找东西上，东西应该各就各位，要习惯物归原位，不堆积文件，要勤于整理。在处理每一天邮件的时候，不留心就会堆积起来。处理信件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拆一封信处理一封，该回复的就回复，该归档的就归档，然后再去拆下一封信，不要一直往桌子上叠或是往抽屉里丢，等到有空的时候再回来处理。第七，避免拖延，不要把困难麻烦的事往下拖，而是要把难做的事先做好，轻松简单的事后做。重要的是在精神充沛的时候首先做，容易的事和有趣的事就放在后面来做。第八，控制干扰和分心的事，尽量减少受干扰的时间。做领袖的难免经常有人会有事求见，特别是像我这样执行开门办公的，受到不速之客的干扰机会更多。但是有时候为了不被打断工作，我必须说不，我会说能不能过五分钟再来，或者是过半个小时，尽量减少别人干扰你的时间，专心做你主要的工作。第九，让同工来补足你的弱点，配备助手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要有自知之明，特别要看到自己的弱点，聘请助手来弥补，彼此相辅相补，这样不但能完成主的事工，还得到肢体们在主里合意的操练。最后一点，第十点，使用工作日历，可以用电脑日历或是一般的日历簿子，把每一天的工作安排好，并摆好优先次序，这样就使我们容易按照次序来完成各项的工作。好，最后这一部分我要你做一次自我鉴定或是自我评估，我要问三个智慧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要经过思考再回答。第一，需求，什么是我必须做的？当我们感到被工作要求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停下来想想，什么事是你必须做的？什么是你想做的？ 我们生命最大的义务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今天我为了完成神的使命该做些什么？如果你今天没有答案，没有关系，不必花太多时间去深究，以后还会讲到这一个问题。第二，结果，什么能带来最大的回报？当你排列优先次序的时候，要问自己这一个问题，什么能给我带来最大的成效？你应该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你的强项上来工作。聪明的人不会让自己的精力消耗在他不适合的工作上，找着你的恩赐，借着这个恩赐充分运用你的时间。第三，奖赏，什么带来最大的奖赏呢？什么使我得到神最大的奖赏？当我们仔细的检点自己工作中的优先顺序的时候，也要看一看个人的成就感。当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全身心都有效的被神使用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感到最大的满足。你在哪一些方面最有成就感？花多一点时间把它写下来。是灵会，是灵师，或是访谈，做专题讲座，我们来写下来，慢慢来发现到底哪些事是有最大的奖赏。好，现在我们就来给这重要的一课做一个结论。正确的优先次序能够帮助领导达成事半功倍的果效。那么什么是最重要最关键性的大事呢？当然每一个机构每一个教会的情况都不一样，领导要有智慧，按照事工上的需要去安排优先的次序。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请先参考我在上一课所讲的一些圣经对优先次序的所教导的原则。最后我要带你回到80-20的原理上来，请记住，多量的工作并不等于工作有果效，你只要花20%的时间，就有可能产生80%的工作成果。你只要做好最优先的那20%的事，就能达成最终目标的80%。好的领导应该把时间投资在20%的人身上，因为这些人能做好80%的工作。现在我要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请你在15分钟内把答案写出来。第一，谁是你值得将你的生命投资进去的人？在你的教会里，谁是那20%最有影响力的人？请写出他们的名字。第二，作为领袖，在你所服侍的单位里，有哪些事情能产生最大的成果？第三，在你的领导角色中，哪一项带给你最深的个人实现感？第四，你周围有哪些潜在的领袖，你可以装备他们服侍，或是进入你的领袖行列里。好，希望你能够花一点时间来回应上面这几个问题，这能够帮助你来建立好的优先次序，也能够帮助你做正确的决策。
弟兄姊妹，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愿神的话常存在你的心里。我是李兴沙牧师，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